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，第十五章，竭力进入安息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已经拥有安息日所描绘的现实，我们正处在安息中，信靠神已通过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。我们现在跟神建立了关系，他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在你需要医治之前，神已经医治了你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不必请求神医治你，神不需要你先做什么，然后才用医治来回应你的行为。不，医治已经被提供了。你需要做的一切事就是伸出手去拿来，然后说谢谢你。你不必请求神赐福于你，神已经吩咐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，福气都会临到你。在你出生之前，在你有任何需求之前，神的祝福已经在你的身上，你不必祈求神的供应，而只需要在他里面安息并相信说，天父，我知道你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。这就是安息日所描绘的安息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谈到的安息。今天很少有基督徒安息于基督耶稣所提供的一切，相反，他们思维模式是他们有问题，而神需要为此做点什么。他们在等待神创造、行动或做新的事情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他们不明白神早已预料到他们的需要，他们没有像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神赐福他们，不再奋力去赢得他的青睐。现在他们只是安息在神通过耶稣已经提供了这一切的这一真理中，就像神最初创造万物都会自己繁衍，因而他现在不需要再创造新的植物、动物或人一样。神造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物，那就是我们。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创造物。当我们需要医治时，神用不着医治我们，因为医治已经在我们的灵的部分里了，也就是在那个全新的创造物里。当我们需要丰盛时，神也不必给我们丰盛，因为他已经吩咐福气和丰盛临到我们的灵人了。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现在在通过耶稣成就的这新创造物里，一切都已经完成了。基督徒生活中的关键是学习如何安息，相信天父说已经完成了。我的银行存折可能说我已经破产了，我几乎在破产和咆哮的边缘。我可能有强烈的愿望和愿望想通过祷告、进食和做一切事促使神行动，但是我要安息并信靠他的话。神的话语说他已经供应给我所有需要的，他已经赐福给我了，已经命令他的祝福临到我身上了。我比所有人都蒙福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学习如何安息，而不是如何工作或做什么让神行动。这段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已经进入他的安息，那么你已经停止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不再是你做什么让神行动，而是你学习如何信任和依靠神已经完成的这一切这一真理。所以我们务必努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这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，你如何通过努力来安息，但实际这里的安息指的并不是放松下来去睡觉或什么都不做，它是指你停止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摒弃需要赢得神青睐的想法。你不再认为你做什么能够激励神爱你或应允你的祷告，说哦，神啊，你难道不爱这个人吗？我都为他祷告20年了，哦，神，做点什么吧。不是安息，你认为你是激励神的那个人。要不是有你的带导，神会听任人们下地狱，因为他不在乎。如果你认为是你的伟大的带导和求情推动了神，你就是在信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你没有在他里面安息。安息只是简单的信任和依靠神。他是说，主啊，无论如何你都比我更爱这个人，你已经为他供给了救赎，所以我知道他得救是你的旨意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旨意将会成就。我在里面，请使用我。 如果你能开一扇门，让我有机会跟这个人分享你的爱和话语，我会去做。你应该这样为失丧的人祷告，不要祈求神，这些人能不能得救，全凭他们的信心。他并不是决定谁需要救哪一位，神已经供应了，他为每个人都供应了救赎，但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这救恩。所以你只能为神流经的管道。当你正确地理解了安息，你就会明白进入安息需要付出努力，你必须努力才能安息。当你的支票透支，银行打来电话催账，你的配偶一直说你得做点什么，你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这样回答，这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。我不是将要得到医治，而是我已经被医治了，他已经提供了医治，所以我不会惊慌，我拒绝陷入恐惧。你需要努力才能让自己这样安息，这就是我们研读圣经的原因。我们不是为了让神来听我们医治我们才研读圣经，我们研读圣经是为了明白神已经医治了我们，以平息我们的恐惧，巩固我们的信心，然后我们可以说，天父，我正在运用你的给我的知识，我不会偏离它，这需要努力。在财务方面，我仍然在学习安息和成长，我对这个领域尚未精通，但是我正在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看到神的供应。由于我们免费赠送许多学习材料，在2009年安德烈沃麦克施工每年的收入必须超过2000万美元才能实现收支平衡。如果你考虑着这个问题，并要自己承担并供应这么大笔金额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奇妙的是，我们的施工财务需求越大，我反而越容易安息。你可能认为真正的应该相反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我记得当我们施工规模还很小的时候，在财务上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。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自己刚刚退出施工，加入空军，打算用军饷偿还我在施工中欠下的债务，虽然这需要好多年，但最终有可能还清。我是所谓会做清醒梦的那种人。我做的梦是有颜色的，非常生动真实，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分辨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那天晚上我从梦里惊醒过来，躺在那里，哦，这只是一场梦，谢谢你，耶稣，我没有加入空军。可随后我太太杰米附身过来说道，去参加空军也不算太糟哦。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，心想，神啊，这不是梦啊。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说梦话，他全都听到了。从前当我们的事工很小并欠了2万美元债务时，如果逼不得已，我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偿还，但是以我们现在运营的规模，我自己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成千上万美元的债务，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反而更容易安息，因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自己的能力。我知道如果神不帮我，这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担心过财务状况了。现在我的需求远远超过我自己所能提供的，我只能依靠神。我们的肉体总想进入做点什么的模式，你觉得需要开始祷告、进食或做别的事来试图让神帮助你度过困难。每当你这样做，你就离开了信心的状态，没有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的，而进入了律法主义和靠自己努力的状态。你想要做点什么来使自己配得，促使神不得不帮助你。你一旦这么做，就离开了恩典和信心，进入了律法主义。你的罪并不是你自以为是和自力更生，更冒犯到神，好像耶稣基督不够，你还得做点什么，你还得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耶稣，这是你能做的最冒犯神的事。这相当于说，光靠耶稣还不够，我得做点什么。不，神已经提供了一切，安息日描绘的正是这一点。如果 他在创世之初，已为人类创造了一切，人所要做的只是伸手去接受一样。现今在新的创造中也是如此，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，剩下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凭着信心去把神通过恩典提供的拿来。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，你得要学习神的话语。这么做不是为了让神对你刮目相看，好让他因为你活得圣洁的行动。你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你不会听到很多人这么说，你无法看得轻松的肥皂剧，领会到这么个教导的精髓。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，并接受全面可靠的圣经教导。你得关上电视，开始研读神的话。你得花时间在神的同在中，这需要努力，你必须努力进入安息。当你面临生活的压力，魔鬼在你耳边惊叫，做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试图让你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做的最难的事就是站立在那里说，我的信心在神那里，如果他不帮我，我就死定了。就是这样，要付出努力才能进入信息安息。安息需要很强的信心，神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你只需要在其中安息。有时候我通过赞美神来进入安息，我是为神的话语说他已经完成的事而赞美他，而不是为我所看到或感觉到的赞美他。当我开始赞美神时，我并不想赞美，我想哭，想跑开，因为我感觉不到神在帮我。但是当我迈出信心的第一步，继续赞美他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得了医治，我感谢你，我是蒙福的，谢谢你，我就像你话语说的一样，然后我开始在他里面安息。我可能从肉体开始，我可能并不真的想赞美，但我还是会去做，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。当我坚持下去，我会开始倾听自己，并真心相信自己得医治。我相信神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，相信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过一会儿，真正的信心在我心中提升了，于是我不再因为知道这是正确的总去做，而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神的供应而赞美他。当我迈进信心的那一刻，信心与神的恩典调和在一起，砰，神的大能就释放出来，我便看到神应许的事情成真了。这需要付出辛劳，你不能随波逐流，你得应逆流而上。你将不得不背负违背自己的感受，对抗现实的状况。这需要付出努力。这些真理在我的生活中起作用，他们也会对你起作用。神已经预见了一切，你需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，你不需要跟神纠缠，百般祈求，他已经预料到你可能会有的一切的需求，而且已经为你做了预备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现在你只需要安息，你必须进入真实的安息的地步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信而已。信心是你内心的一股激越的力量，但需要下点功夫才能释放它。首先你必须要知道理解神已经供应你一切所需的这个真理。